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又在这里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
好高兴今天又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
从九月份开始，
从九月份开始，
国语部的讲到就是开始以约翰福音为中心。
国语部就讲到呢，用约翰福音来为中心。
所以我来跟各位来分享约翰福音的讲章。
所以我同弟兄姊妹分享约翰福音嘅讲章。
今天我的主题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第一章五到十八节。
今日嘅主题就讲到话呢个约翰福音同第一章五到十八节。
我主要的经文是在第一章的第十四节。
我主要嘅经文就喺呢个第一章第十四节。
各位可能都认识这位是谁吧？
各位认识呢个人系边个咧？
这位是朗朗。他是我们在中国背景出身一个非常有名的国际钢琴家。
这个是我们在中国出身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国际的钢琴家。
我们中间如果有人会弹钢琴而且还弹得不错的话，
如果你当中有人懂得弹钢琴而且弹得不错的话，
你会发现他的手好像不太一样。
你可以发觉他的手好像不大一样的。
他的手指会比较长，
他手指会比较长。
然后呢，他可以弹的音域会比较广，
他弹的音乐是可以比较广。
另外一个，我相信他的手也可能比较纤细。
他如果他的手也很纤细。
我们从一个人的手可以看到他的职业，
我们从他的手可以看到他的职业。
所以他的手基本上就是一个钢琴家非常典型 的手。
这个这个手是一个钢琴家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手。
右手边这一个。
右手边这个呢
是一个木匠。
是一个木匠。
我们也都知道木匠是做一个粗活的。
我们知道这个木匠是做一个粗活的。
他的手必定不会像朗朗的手。
他的手一定不会像朗朗这个手。
如果各位有人在家里面自己是会做这个一些功夫的话，
如果你在家里懂得做一些功夫的话，
你会知道做各工作总会出现意外
除了工作之外，
如果你像木匠常常做的话，他的手绝对不会是一个纤细的手
如果你时常做这个好像做木工那样，你的手就不会一个很纤细的一个手。
他的手一定充满了伤口，还要有一些老茧
你的手一定充满了一些伤痕和一些茧。
所以木匠的手必定是一个粗糙而且并不是柔细的手。
这个木匠的手必定是粗糙和不是一个很柔细的一个手。
木匠的手也就做显示了他的职业。
木匠的手就显出他的职业。
各位还记得我们主耶稣的职业是什么吗？
大家知道我们主耶稣的职业是什么呢？
他就是一个木匠。
他就是一个木匠。
我们很多时候都记得他三十岁出来传道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他三十岁的时候他出来传道。
他讲了这么多的神的话。
他讲了这么多的神的话。
被人称之为拉比或者是先知。
被人称为拉比或者是先知。
但是我们很少有人会记得他曾经也是一位木匠。
我们都很少记得他曾经成为一个木匠。
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我开始之前，我做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
你借着约翰福音，让我们彰显我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你藉着约翰福音彰显咗主耶稣基督系神嘅儿子。
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佢道成肉身嚟到我哋当中。
他不仅是那一位充满慈爱的神，
他不单只是一个充满慈爱的神，
他也同时是一位在我们周围的人，
他也是我们在我们当中周围的人，
他活在我们中间，
他活在我们当中，
为父神所造一个人应该显现的完美的形象，
为好像神做了一个人一个完美的形象。
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有一颗敞开的心，
我求主带领我们有一个敞开的心，
让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你独生的儿子。
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你独生的儿子。
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十四节。
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四节。
那我们一起再来念一次。
我们大家一起读一次。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今天我们主题着重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道成肉身。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从三个方面，第一个主题就讲到这个道成肉身。
第二个是讲到神的恩典和真理。
第二个就讲到神的恩典和真理。
第三个是荣耀的见证。
第三点就讲到这个荣耀的见证。
我不知道各位还如果有上过教会历史的话，
如果你大兄姊妹上过有教会历史的话，
你知道早期教会对耶稣的认识，
就你相信你知道早期教会对耶稣基督的认识，
甚至各式各样的争论，
有各种各不同的认识的争论，
跟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对认识的耶稣是完全不一样，
跟我们跟今天我们认识耶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早期的教会对耶稣的认识绝对相信他是一个人，
早期教会相信耶稣基督是他是绝对是一个人，
他是不是神的儿子，
他是不是神的儿子呢，
他是不是神，
他是不是神呢，
他怎么样完成救赎的工作，
他怎样完成救赎的工作。
在早期的教会里面有各样的争论，
在早期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争论，
但是今天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完全不一样，
他和我们今天认识的耶稣基督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今天的人，如果你去不管是教会外面或教会里面，你问耶稣的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
无论在教会或者在教会，我你问人你到底认识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呢，
在教会以外的人，他们会觉得教会是非常保守顽固，
教会外面的人觉得教会非常保守和顽固，
然后但是他们谈到耶稣的时候，他们觉得耶稣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觉得耶稣基督是一个很好的人，
耶稣是一个包容的人，
耶稣是一个包容的人，
甚至我们的年轻人，
甚至我们的年轻人，
他们曾经喊着说，
他曾经这样讲，
他们信耶稣，
他们信耶稣，
但是不愿意来教会，
但他们不愿意来教会，
所以现在都会觉得说耶稣是一个很好很 nice 的人，
现在的人都觉得耶稣是一个非常好好的还有很 nice 的人，
然而
但是
我们认识的耶稣，
我们认识的耶稣，
在我信主这么多年，我有一个感觉，
在我信主这么多年，我自己有一个感觉，
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只活在圣经里面，
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只是活在圣经里面，
我们认识的耶稣他好像就是一个历史的人物，
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人物，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就是基督徒我们这样的人，
我们很少了解，我们都很熟悉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的话，
我们都认识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所讲的话，
我们熟悉他所行的神迹，
我们很熟悉他所行的神迹，
我们看到有五饼二鱼的神迹，
我们看见有五饼二鱼的神迹，
我们看到他行走在水面上，
我看见他能够行在水面上，
我们知道他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知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一个很重要 的观念，就是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
耶稣道成肉身住在人间，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人的当中。
我不知道各位认识的耶稣，你有没有想过他跟你我一样需要呼吸活在我们中间，
我不知道你们认识的耶稣基督是不是好像我们同我们一样能够呼吸空气呢。
当神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时候提到会有一个人名叫以马内利，
当这个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里面说当时会有一个人叫他名字叫做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
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神与人同在，
就是神与人同在，
就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说，
就好像腓立比书二章七节里面所讲到的，
他虚己成为人的样式，
他虚己成为人的样式，
耶稣 住在曾经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
耶稣曾经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
神与人同在，
神与人同在，
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难想象 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想想实际很难想象到一个这样的事情的。
我们知道神是一位圣洁的神，
我们知道神是一位圣洁的神，
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够想象一个圣洁的神来到一个罪恶的世界中间他是怎么样，
你有没有想到一个圣洁的神来到一个罪恶世界当中他是怎样的呢？
我相信这下面有很多的姐妹都非常的爱干净，
我相信在座当中有很多有很多姊妹都很喜欢干净的。
我用一个比喻 来表示什么叫做圣洁的神住在罪恶的人间，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讲到怎样一个圣洁的神住在这个罪恶的污秽里面，
就像请一个非常爱干净的姐妹，
就好像一个非常很喜欢干净的这个姊妹，
她要去清洗一个非常肮脏的浴室，
她要去清洁一个非常邋遢的一个浴室，
非常的脏，厕所你简直不敢看。
厕所呢，看都不敢看。
你没有任何的工具，你只有手。
你没有其他的工具，你只能够用手。
你要用手去清那个肮脏的浴室。
你用这个手来去清理这个肮脏的这个浴室。
姐妹想到的话都会。
姐妹看见都很怕。
是的。
是的。
一个圣洁的神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就像这个样子。
一个圣洁的神来到这个罪恶世界里面，就是这个样。
但是耶稣这位神的儿子，
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神的独生子降世为人，
神的独生子降世为人。
你可以想象耶稣在人间的生活跟我们一样吗？
你想想耶稣基督在地上生活是跟我们一样的。
当他身为 baby 的时候，
他当他成为生下来成为 BB 仔的时候，
他需要玛利亚来喂他吃饭，
他需要玛利亚去喂他吃饭，
他也需要玛利亚来照顾他的一切，
所以也需要玛利亚去照顾他一切。
耶稣诞生的时候是没有尿布的，
耶稣降生的时候是没有尿布的。
我的意思是说纸尿布，
我们现在用纸尿布。
他跟我们一般人的小朋友在当时巴勒斯坦任何一个出生的小孩子一样，
他生在一个当时在巴勒斯坦里面所生的小孩子BB 仔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想象耶稣小的时候穿开裆裤的样子吗？
你想想耶稣小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呢？
他需要吃喝拉撒睡，
他要吃喝
吃喝拉撒睡，
吃喝这个垃圾水装的水。
yeah. OK，没关系，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就好。所以耶稣不是一个 50% 的人，
所以主耶稣不是说只是 50% 的人，
或是 50% 的神，
或者是 50% 的神，
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
他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人，
也是百分之百的神，
也都是百分之一百的神。
耶稣不是像旧约的时候是一个没有形象的神，
主耶稣不像旧约的这个神是没有一个形象的神的，
不是一个看不见的神，
不是一个看不见的神，
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像你我一样，
他是一个真实的神，跟你我一样的。
在福音书里面，
在福音书里面
你会看到一个妇人去摸他的手，
你看到一个妇人去摸他的手。
当耶稣看到拉撒路的死的时候他会哭，
当主耶稣看见拉撒路死了之后他会哭，
他在撒玛利亚的时候他会饿，
他在撒玛利亚的时候他会饿。
我们在下第二章的时候会看到他进到圣殿的时候他会生气，
他第二章里面讲到他去到圣殿的时候他会生气，
他在撒玛利亚的那个雅各井的旁边他会疲倦，
他在撒玛利亚这个雅各井里面他会觉得疲倦。
这都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描述的耶稣，
这个都在约翰福音里面描述的耶稣。
他不是我们一个想象好像什么都不会累也不会倦是一个超人，
他不是说好像我们想象 他是会觉得累和累得觉得是累的，他不是一个超人，
他是像我们一样的人，
他是好像我们一样，
他像我们一样在人间生活，
他亦都好像我们一样在人间里面生活，
但是他没有犯罪，
但他没有犯罪。
我们很难想象，
我们很难想象
我们自己是一个没有犯罪的样子。
我们如果觉得自己没有一个犯罪的样子，
但是耶稣他在世上生活，
但是耶稣在地上生活，
我们不算他出来传道后的三年半，
我们讲话他出外传道的三年半，
他的前面的三十年他都没有犯罪，
他前面的三十年都没有犯罪，
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
他给我们一个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
他顺服神的旨意，
他顺服神的旨意，
但是他像我们一样在顺服的时候会有挣扎，
但他好像我们一样，当他信服的时候他会有挣扎的。
我们知道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跟神祈求不要把那将来的降给他，
他说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的时候，不要说叫神说不要让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他祷告的时候他的流的汗如大雪点一样积到地上，
他祷告的时候他汗好像 大的血点一样留在地上，
他在十字架高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他在十字架里面喊着说，讲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呢？
他像你我一样，在碰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会怀疑神到底在哪里。
他跟我们一样，当我们遭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会怀疑啊，到底神在哪里？
但是他顺服。
但是他顺服。
他跟神说，
他跟神讲，
不要照我的旨意，照你的旨意。
不要照我的旨意，是照你的旨意。
他为我们的罪步上了十字架。
他为我们罪步上十字架，
他成为我们的榜样，
他成为我们的榜样，
他顺服，
他顺服，
他传扬神的话，
他传扬神的话，
他要我们成为我们应该效法的对象，
他成为我们应该要效法的这个对象。
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还在圣经里面，
如果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只不过是在圣经，仍然在圣经里面，
你如果从来没有想到过他是一个人，
你从来没有想到、他是一个人，
我想你对认识耶稣的认识只有一半，
我想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只是一半。
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生命中挣扎？
为什么我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来挣扎呢？
我们有罪改不了，
我们有罪改不去，
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耶稣跟我们一样是人，
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跟我们一样，他是人，
他像你我一样在这个世上生活，
他跟我们一样在地上生活，
但是他从来没有犯罪，
但他从来没有犯罪。
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
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
以色列人为什么失败，
以色列人为什么失败呢？
在旧约其实你 整本的旧约你可以看到只有一个简单的结论，
其实在旧约里面 整卷旧约里面你只能看到一个结论，
以色列人在律法上失败，
以色列人在律法上失败。
当我记得我刚信主受洗之后没有多久，
我记得自己信主之后受洗过了不是很久，
我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把旧约读完，
我花了半年的时间将旧约读完，
每天读一章，
每日读一章，
半年的时间左右大概可以读完，
半年的时候应该可以读完了。
你知道我当时候读完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
你知道我当我读完这个旧约的时候我感觉是什么呢？
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糟糕，
以色列人为什么差呢？
为什么他们是如此的悖逆？
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叛逆呢？
直到后来我才想到，
直到后来我然后才想到，
我就像那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
我就好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
我以为我可以用我的好行为来遵守神的律法，
我以为我用自己的好行为去遵守神的律法，
我以为我可以照着圣经上所讲的我去做，
我以为我自己可以照着圣经里面所讲的我去做，
我以为我可以靠我所做的好行为来得到神的喜悦，
我以为我靠自己做的好行为能够得到神的喜悦。
但是旧约的以色列人和今天的我们，
但是旧约的以色列人和我们今天的人，
我们是没有办法靠守律法来得救的，
我们不能 能够靠这个守律法去得救的。
即使我们今天身为基督徒，
其实我们今天身为基督徒，
我们依然的我们会靠着我们的行为来赚取神的奖赏，
我们很多时候都用自己的行为 去得到神的奖赏，
我们会跟神说，神啊，我做的这样子求你给我做的 照你的话去做，求你给我祝福。
啊，我自己照着你的话来做啦，求你给我祝福，
让我可以进天堂，
让我能够进天堂。
很多时候，这好像是一种交换条件。
好多时候就好像一啲交换条件一样。
我不知道各位在读约伯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感觉是什么？
唔知你读约伯记第一章同埋第二章，你嘅感觉系点样？
我觉得魔鬼对跟神对撒旦的对这个约伯的评鉴，其实是非常的真实。
其实这个魔鬼撒旦对这个约伯的评价其实是很真实的。
他跟神说，约伯如果不是因为靠你保护他，赐给他这一切，
如果神保护约伯给他一切的话，
他为什么要信你？
他为什么会信你呢？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像针一样扎在我的身上。
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像一个真理一样扎在我身上。
如果我在生活中碰到一切的不顺利，
如果在生活上碰到一切的不顺利，
我想要的神都没有给我，
我想要的神都没给我，
我会不会像约伯的太太一样？
我会不会好像约伯的太太一样？
你弃了神吧，
你离弃神吧。
我的信仰的深度到底在哪里？
我信仰的深度到底在哪里呢？
我是为了神的祝福而相信他，还是因为我认识神而我要相信他？
我们就有神的祝福然后相信他，或者我们认识这个神然后我们去相信他呢？
我不反对我们跟神祈求神的保守，
我们不反对说我们对神的祈求和求神的保守，
我也不反对我们跟神祈求祝福，
我也不反对说我们向神祈求来祝福。
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爱我们，
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爱我们，
他可以按照他的心意把该给我们的给我们，
他按照他的心意将所我们要的他会赐给我们。
我们可以跟他寻求，我们可以跟他祈求生活中的平安，
我们可以向他来祈求生活上的平安，
工作上的顺利，
工作上的顺利，
儿女的听话，
儿女们的听话，
进好学校，
入这些好的学校，
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财富，
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财富，
我们都可以跟他祈求，
我们都可以向他祈求。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的好行为来赚得这一切，
但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的好的行为去赚到这一切。
我们之所以能够去做一些当做的事情，
我们之所以能够做一些我们所当做的事情，
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所赐下的恩典，
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赐下的恩典。
在福音书中，
在福音书里面，
耶稣在当时的人中间施行恩典，
主耶稣基督在他们当中施行他的恩典。
如果你读福音书的时候，
如果你读福音书的时候，
我们常常误以为神迹就是神迹，
我们常误以为神迹就是神迹，
我们以为神迹好像彰显神耶稣基督有莫大的能力，
我们以为这个神迹就能够彰显耶稣基督有莫大的能力。
但是其实我们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但我们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对于那些被神迹所医治的人，
至于那些被神迹所医治的人，
其实是耶稣给他们的恩典，
其实是耶稣基督给他们的恩典。
如果我们回忆被耶稣所医治的人，没有一个人是靠他们的行为能够赚得这样子的恩典。
如果你看看耶稣基督所医治的人，没有一个人是靠着他的行为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的。
你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犯奸淫的女人吗？
你有没有记得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讲到这个犯奸淫这个女人呢？
如果不是耶稣的那一席话，
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一席话，
她要被石头打死，
她要被石头打死的。
耶稣原谅了她，
耶稣原谅了她。
我们常常就停在这里，
我们有时候就停在这里。
当政治人物犯错的时候，我们都会讲说你们谁哪一个人没有犯罪可以这样批评他？
这个有很多时候人家犯罪的时候，你会说谁没有犯罪你可以批评他了。
但是我们往往忘记耶稣在后面告诉他说，
但我们没有留意到之后耶稣基督跟这个女人说，
去吧，不要再犯罪，
去吧，不要再犯罪。
耶稣给了恩典给这个女人，
耶稣给了恩典给了这个女人，
告诉他说不要再犯罪，
跟他说不要再犯罪了。
就像那个犹太那个犹大官的儿子，他被鬼附，求耶稣来医治他。
所以这个犹大官一个儿子呢，他因为这个被乌鬼附就求耶稣。
他跟耶稣喊着说：“主啊，我信不足。”
这个人就跟主耶稣说，我信 不足够。
耶稣医治了他，
耶稣
他的儿子，
耶稣就医治了他的儿子。
不是因为他信心足够，
不是他信心足够，
而是因为他信心不够。
因为乃是他信心不够，
信不足那个字原本是几乎是没有信心，
信不足其实原文说真的完全差不多没有。
还记得耶稣在法利赛人西门家吃饭，
大家记不记得耶稣记得在法利赛人西门家里面那里吃饭呢？
一个女的进来用她的头发给耶稣洗脚，用她的眼泪来给耶稣洗脚。
这个妇人来到这个用个 头发和耶稣基督 洗脚，和她的眼泪和耶稣基督洗她的脚。
你还记得耶稣跟西门说什么吗？
你有没有记得耶稣基督和这个西门说什么呢？
耶稣说，因为他的爱多，所以恩典就多。
就是因为他爱多，所以他恩典就多。
我们以为好像是用爱来换恩典，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用爱来衡量恩典，
不是，是因为这个女人认识耶稣给她的恩典，所以她的爱更多。
所以不是因为这个妇人因为耶稣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她的爱就更多。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我们就看不见他的恩典。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我们就不能够看到他的恩典。
哎，那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如果你不接受耶稣，
如果你不接受耶稣，
你看不见恩典，
你看不到他的恩典。
我们会觉得是我的努力，
你觉得这个是我的努力，
是我幸运，
是我幸运，
而不会是认为是耶稣的恩典，
而不认为这个是耶稣的恩典。
所以唯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才会看见在生活中间任何一点的小事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如果你不接受耶稣的话，你不知道每一个生活里面一点点都是耶稣基督的恩典。
国语部刘长老的哥哥，
国语部刘长老的哥哥，
他因为有这个所谓的睡眠中止，
因为他有一个这个叫睡眠中止，
再一次睡觉就一睡不起，
就他睡觉的时候就一睡不起。
我太太常常说，当你早上起床看到太阳的时候，你就要感谢神。
我太太常跟我说，当你起身见到太阳的时候，就要感谢神了。
这是神的恩典，
这个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注意到，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我们不是在只是在埋怨说，神啊，你为什么没有给我祝福？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不可以说埋怨，你为什么没有给我祝福呢？
我们埋怨生活中的任何一件小事，
我们埋怨我们生活中任何一件小事，
我们却没有看见神的恩典，
我们却没有看见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耶稣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来角度来看我们生活中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从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每天发生在我们生活上面每一件的小事。
耶稣道成肉身，
耶稣道成肉身，
也帮助我们认识神的真理，
也都帮助我们认识神的真理。
耶稣在他传道的三年半，
耶稣在他传道的三年半，
他传讲神的真理，
他传讲神的真理。
耶稣用他自己的话和用他自己的生活和生命，
他用他自己的话和他的生命
来表明他就是神话语的真实显现。
他就表明他神的话语的真实。
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尼母的对话。
大家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主耶稣和尼哥底母所讲的一段的说话。
他谈到要重生，
他讲到要重生，
基督徒要重生，
基督徒要重生。
还记得他跟撒玛利亚井边女人的对话。
还记得这个主耶稣在撒玛利亚和这个妇人所讲的说话。
他们谈到了敬拜，真实的敬拜和他就是弥赛亚，
就讲到真实的敬拜和他是真的这个弥赛亚。
还记得他跟彼得谈到饶恕的问题，
还记得他跟彼得讲到这个饶恕的问题。
彼得以为他饶恕了七次要比当时的法利人讲了三次要好。
彼得说，我饶恕了七次，觉得他们比法利赛人好很多。
但是耶稣告诉他什么？
但耶稣基督跟他讲什么呢？
是多少次？七十个七次。
是七十个七次。
我不知道当我犯错的时候，我有没有计算我是不是在那490次之间。 我得到我太太的原谅。
我不知道我犯罪之后是不是得到490次都是得到太太的原谅呢？
同时耶稣还跟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律法师提到这个好撒玛利人的比喻。
还有这个主耶稣跟这个律法师讲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谁是我的邻舍？
谁是我的邻舍呢？
邻舍是我认识的人。
明示讲话是我认识的人，
是我喜欢的人，
好像讲话是我喜欢的人，
还是任何一个人，
或者是任何一个人呢？
是不是还包含这些非法移民？
有没有包括这些非法移民呢？
或者还是我的邻居他是 民主党的我不喜欢，
或者是这个我的邻居是民主党的我不喜欢他。
耶稣点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
耶稣点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说谁是我的邻舍。
所以耶稣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或者是简单的话语，
所以主耶稣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或者一个简单的话语
来表达神的心意，
来表达出神的心意，
来点出在律法背后神真实的经意是什么。
讲到这个背后这个律法神的经意在里面是什么呢？
最后神在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而死，
最后主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罪在十字架上面受死，
他用自己的生命表明了神公义的彰显以及神的慈爱，
他用他的生命表明了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
他用自己的生命告诉我们什么才叫做真正的赎罪祭，
他将自己的身体来表明到底什么真正才叫做赎罪祭呢？
而不是在旧约的时候每年一次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里面所做的事，
不是说这个旧约时候大祭司每一年进入至圣所里面所做的这件事情。
最后约翰说到耶稣就是神的荣耀，
就讲到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荣耀，
不是一个不可看见的，
不是一个不能够看见的，
但是他们在平凡中看见耶稣的荣耀，
但是在平凡当中却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
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当他和彼得、安德烈登山的时候，看到耶稣的变相。
当他和彼得一起去、登山变相的时候，看见这个耶稣基督的荣耀。
他是亲眼看见的。
他是他亲眼见到的。
所以他知道。
所以他知道。
我们在生活中间不是常常是这样子吗？
我们生活当中不是时时是这样的呢？
当你用过、一些东西。
当你用过一些东西。
不管是敷在脸上的面膜，
或者是敷在面上的这个面膜，
或者是我们所用的手机，
或者我们用的手机，
你用过，
你用过，
你会跟你旁边的人推荐，
你就会跟你个旁边的人来推荐了，
因为你看见，
因为你看见，
约翰看见耶稣登山变相的荣耀，
约翰看见耶稣基督在登山上面的荣耀，
所以他知道，
所以他知道，
同时间。还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在后面会看到。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在后面里面给我能够看到。
他呼召人来跟随他的时候。
他呼召人跟随他的时候。
他说：你们来看。
耶稣就说：你们来看。
耶稣不再是用一个虚，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告诉他的门徒，他是怎么样子过一个合神喜悦的生活。
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表现出他怎样活出一个过神喜悦的生命。
今天在这个 internet 非常发达的世界，
今天我们在这个互联网里面就非常发达的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有多少这个 surf 的 history 可以让别人来看？
我们有没有看有多少你寻找这个 search history 这个当中你寻找的东西呢？有没有被人看呢？
耶稣非常简单的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生活来告诉人说，一个完美的人应该在这世上怎么样生活。
耶稣基督是给我们看见怎么样一个人在地上生活，怎么做一个完美的生活。
他跟神面对面的讲话，
他跟神面对面来讲说话，
就不像摩西跟神讲话，
就不好像摩西跟神讲说话。
在旧约的时候，摩西跟神讲话，结果他怎么办？
在旧约的时候，摩西跟神讲话的时候，他怎么样呢？
他的脸上发光，
他的脸上就发光，
他的脸上反射出神的荣光，
他在脸上反映出神的荣光。
以色列人不敢看，
以色列人不敢看，
所以摩西怎么做？
所以摩西怎么做呢？
他脸上蒙了一个帕子，
他在脸上蒙了一个帕子，
只露出眼睛来，只露出眼睛来，
只露出眼睛来。
耶稣跟神面对面的交谈，
耶稣跟神面对面的交谈，
他跟门徒讲话的时候他没有蒙上帕子，
他跟门徒讲的时候他没有蒙上帕子，
他说你们来看，
他跟他说你来看。
所以我们该怎么样回应呢？
我们怎么去回应呢？
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神荣耀的见证？
我们能不能够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呢？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我们能不能来见证耶稣的荣耀？
我们能不能够见证耶稣的荣耀呢？
我们有没有活出恩典的生命？
我们有没有活出生命的恩典的生命呢？
我们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了解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他所付出的代价。
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了解到耶稣死的时候他为我们付出的这个代价。
当我们如果明白耶稣为我们付出的代价，
如果我们明白到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的这个代价的话，
我们就知道我们恩典的生命是不是以守律法得祝福 而有为目的。
我们的生命就不以为守律法为我们的目的。
我们假设，我们想象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假设话，我们想象一件事情。
当你在过马路的时候，
当你过马路的时候，
忽然有一台车很快的冲向你。
突然有个车开得很快冲上来。
然后呢，你洒在路上。
你突然间好惊，停在那个路上边。
你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你不知道点样去反应。
忽然有一个人，陌生人冲过来，把你推开。
突然间有个陌生人冲上来将你推开，
他被撞死了，
他被撞死了，
你却活下来了，
你却活了上你却活了上来。
你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那么傻，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蠢呢？
他又不认识我，他为什么要为我死？
他又不认识我，为什么为我死呢？
当如果你活下来了，你的以后的生命你会不会不一样？
如果你能够活下来的，你以后的生命是会不会不一样呢？
我们有没有想过，当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想到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会体会到我们得了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有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我们实在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你生活中间，我们生活中间要做一个好事，或者是有一个好行为，
我们在生活上面做一些好事，一个好行为，
你是因为要得到神的祝福，还是因为耶稣为你死，你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你是为了这个行律法，或者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的舍去生命，你活出一个好的生命呢？
我们是不是看到耶稣以他的死给下的恩典？
我们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死给了我们的恩典，
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挑战，
能够给我们能够面对每一天的挑战？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活在世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觉得说很累，
我们不知道你们觉得活在世界上面你会觉得很累很累。
你活在这个世上，你有没有常常的去思考在过去的发生的悔恨？
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想想阿里国在你生命上面发生这个遗憾？
你充满了愤怒，
你充满了愤怒，
不管是别人或者是你的亲人给你的，
不单止是这个自己或者是其他亲人给你的，
或者是你受到原生家庭的伤害，
或者你受到这个原生家庭的伤害，
你能不能够因为耶稣给我们了一个新的生命，
你有没有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看到耶稣给我们的恩典，
看见耶稣给我们的恩典，
放下这一切，
放下这一切，
活出一个恩典的生命，
活出一个恩典的生命呢？
还是我们继续选择活在我们的过去当中，
或者我们选择去活在我们过去当中？
第二个，我们有没有一个追求真理的生命？
我们有没有一个追求真理的生命？
我们 有一个无比的热忱，我们来读神的话，
我们有一个无比的热诚来读神的话，
我们的手，我们现在大概都有用这种手机，每天他会给你一段经文让你去读，对不对？
我现在有手机了，每天他们会送一段经文给你去读的。
我们甚至参加一个计划，一年读完圣经一遍。
我们参加一个计划，说一年读完圣经一次。
你知道我有的时候我忙的时候我没办法做，
有的时候我们很忙的时候我就没办法做了。
有的时候我会一天赶两个进度，两天的进度。
有的时候我一天要赶两天的进度。
你在那个地方上面写了，哦，他告诉你完成了。
他说你完成了。
我有的时候我们读经好像就像这个样子。
有的时候我们读经就好像这样。
我们完成了今天的进度。
我们完成了今天的进度。
当。
完成了。
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思考那经文给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们有没有思考经文里面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有没有来思考神今天用这句话来告诉我什么？
我们有没有思考到神的话今天对我讲什么呢？
我们如何去反省的过去？
我们怎么反省一下过去？
他怎么样子影响我的现在？
他怎么样影响我？
我们会去追剧。
我们会出去。
追 TikTok。
或者去这个 TikTok。
但是我们不会去追圣经。
但我们有没有去追圣经呢？
我们也不会去追圣经如何去应用。
我们有没有追求圣经里面我们怎么去应用呢？
我们有没有用神的话来思考，来检验我们自己现在有的三观？
我们有没有用圣经来检查一下我们自己有的这个三观？
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和这个价值观。
我们有用神的话来炼尽我们每天的生命。
我们有没有用神的话来炼尽我们每日的生命呢？
我们去追求圣洁。
我们追求圣洁呢？
第三个，我们有没有一个见证耶稣的生命？
我们有没有一个见证耶稣的生命？
今年暑假我们国语部有姐妹去美中做短宣。
今年的暑假我们当中有姐妹去美中做短宣。
他说：“如果你没有去做短宣，
佢讲话，如果你冇去过短宣嘅话，
你就不会体会神是如何做这样子的大工。
你就冇能法体会到呢个神点样去做呢个大工。
你不会体会到圣灵是怎么样带领那一些人来到神的面前。
你又冇能够感觉到圣灵点样能够带到呢啲人嚟到佢当中。
你能够做到一件不能。”你平常做不到的事情，
你能够做到一些平常你不能够做的事，
来见证耶稣，
来见证耶稣。
所以他是鼓励我们去做短宣，
所以他鼓励我们去短宣。
很多时候我们都太习惯靠自己了，
有很多时候我都很喜欢靠自己，
我们不会来祈求圣灵给我们力量，
我们没有去祈求神圣灵赐给我们力量。
不管是怎么样子的力量，
无论是什么的力量，
是我能力可以做或不能做的事情，
或者我们能力可以做的，或者我们能力不能够做的。
我们来见证耶稣，
我们去来见证耶稣。
同时间，我们不管顺境或逆境，
我们无论在顺境或者逆境，
都以福音的生命来见证耶稣，
都是以福音的生命来见证耶稣。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工作的老板也是一个基督徒。
我现在工作的老板也是基督徒。
他跟我分享过一件事情。
他跟我分享过一件事情。
他说他小组里面有一个老姐妹。
他在小组里面有一个老姐妹。
他得了眼 cancer。
他得到这个癌症。
所以他去做了这个化疗。
所以他就走去做化疗了。
他化疗之后结果很好。
化疗之后结果非常好。
他来到讲台上做见证。
他在这个讲台上面来做见证。
哈利路亚赞美神。
哈利路亚赞美神。
但是后来，他的炎症复发，
他这个癌症又复发了。
然后呢，他没有办法得到医治，
他没办法得到医治，
他就不会来这台上做见证，
他就没再来这个台上面做见证，
因为他觉得他没被医治就不是一个好见证，
他就觉得这个没有被医治，这个觉得是一个不好的见证。
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生活中的顺利赞美神，归荣耀给神？
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说将这个顺境的时候，我们赞美神。赞美神，归荣耀给神。
当我们遇到生活中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同样的来赞美神？我们来做他的见证。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在台上向神在这里为神做见证呢？
有的时候，我们的见证是不是也是一种成功神学？
有的时候，我们见证是不是好像这个成功神学？
我们不肯在台上宣，我们来用我们的 逆境我们的失败来见证神的大能。
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逆境，我们 不好的东西在台上来见证神呢？
无论顺境或逆境，我们都可以用我们得到福音的生命来见证耶稣的荣耀。
无论是顺境或逆境，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福音的生命来见证耶稣。
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他是谁？
大家不知道这个人是哪个呢？
他是潘霍华。
一个是潘霍华。
好像去年还前年出了一部他的电影。
好像不知道去年或者前年出了他的一部的电影。
我希望各位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
我希望你们有机会就去看一下。
左边是潘霍华他的照片。
我们这个潘霍华这个照片。
右边是他跟教会的西安教会的弟兄出去郊游。
这个右边的图画就是他跟石安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一起去郊游。
诶？哦、，sorry。他是德国信义中的一个牧师。
他是德国这个信义中的一个牧师。
一个神学家。
亦都是一个神学家。
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拿到了博士。
他很年轻的时候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
他在纳粹就是希特勒登基之前，然后他到了美国。
他在这个纳粹党就是这个希特勒登基之前呢，
你也知道希特勒利用教会来巩固他的地位。
你知道希特勒用这个教会来巩固他的地位。
我不能对今天的讲话有一些对策哈。但是当他希特勒在抓这个信义会的牧师，不听他话的全部都关到监狱里面去。
当希特勒捉这些信义会这些牧师呢，不听话的那些都全部捉晒去监牢去了。
1935年他要从美国回到德国的时候，他的朋友他在美国的朋友，基督徒的朋友告诉他不要回来。
1935年他要想从美国回到德国，他的朋友跟他说你不要回去了。
他说但是他不愿意，他觉得说他必须要跟他受苦难的弟兄姐妹在一起。
但他觉得我应该跟这个当时是受苦难的弟兄姐妹在一起。
所以他 跑回来，然后在地下的神学院任教。
所以呢他就回到德国了，在这个地下神学院里面就任教。
1943年他加入反抗的运动。
1943年他参加这个反抗的运动。
他参加了计划刺杀希特勒的一些事件。
他策划去刺杀这个希特勒。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 的事情。
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争议性的这个事情了。
但是他觉得说他必须要这样做。
但他觉得我必须要这样去做。
但是他失败被抓到。
但他失败他被捉了入监牢。
在1945年4月9号复活节的次日，他被处绞刑。
在1945年4月9号复活节的第二日就被处绞刑。
几天之后，联军就解放了那个集中营。
这个几天之后呢，这个盟军呢就解放了这个集中营。
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神不早一点来解救他？
我有的时候想啊，神点解唔做一啲嚟解救佢呢？
或许他多活下来的十几二三十年，
或者个多活落嚟呢个二三十年，
可以帮助我们对神的话、对耶稣认识更多。
对神嘅话、对耶稣比我能够认识更多啊。
但是神没有，
但系神冇。
你知道，在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这么说。
佢有一段佢非常之有出名嘅说话系乜嘢咧？
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
佢讲到话，当基督呼召一个人嘅时候。”
他是招人来为他死。
他是招人来为他死。
当然，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说要我们所有的人就像他一样。
当然，他讲这个说话的时候，不是说所有人都好像他这样的。
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当殉道士的。
我们每个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殉道士的。
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
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
呼召人为他死。
被呼召人为他死，
不单只是强调肉体上的死，
不是强调在肉体肉身上面的死，
更强调的是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了顺服耶稣。
我们是但是仍然间叫我们愿不愿意顺服耶稣，
放下我所拥有的一切，
放下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你知道我今天到现在还一直在学这个功课。
你知道我今日到今日，我仍然都喺度学习呢个功课。
潘霍华用他自己简单的一生来见证耶稣的荣耀。
潘霍华用他自己一生来见证神的荣耀。
当他说他愿意为基督死的时候，
当他讲话他愿意为基督死的时候，
他是真实的做到了，
他真的做到了，
他也荣耀了耶稣基督，
他也荣耀了耶稣基督。
这是他真实的见证，
这个是他自己真实的见证。
我们今天的结论，
我们今天的结论，
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住在人世间，成为我们的榜样。
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住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榜样。
我鼓励大家去思考耶稣如何活在你的旁边。
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来思考，到底耶稣基督怎样能够活在，怎样活在你旁，身旁呢？
耶稣也同时带来了恩典和真理。
耶稣也都同时带来恩典和真理，
让我们认识神的爱和公义。
让到我们认识神的爱和公义，
他绝对不是一个圣诞老公公，
他绝对不是一个圣诞老人。
同时耶稣也是神荣耀的见证，
同时耶稣也都是神荣耀的见证。
我们如何的，我们来向世人见证耶稣，
我们怎样，我也都要怎样向世人见证耶稣。
最后，
最后
我们再把这段经文念一次，
我们将这段经文再读一次。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我们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父啊，我们感谢你。
父啊，我们感谢你。
你将耶稣基督赐下。
你将耶稣基督赐下，
他带来了恩典和真理。
他带来了恩典和真理，
让我们认识你的爱和你的公义，
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爱和你的公义。
但是他同时也生活在我们中间，
但是同时间也都是生活在我们当中，
像我们一样是人，
同我们一样世人一样。
但是他没有犯罪，
但是他没有犯罪，
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成为你荣耀的见证，
他用自己的生命成为神的荣耀的见证。
从你的圣灵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
成为藉着圣灵，我们也都我们身为身体成为你的荣耀的见证，
也见证耶稣为我们的爱，
见证耶稣为我们的爱，
让我们活出像他，
让我们活出好像他一样。
这样子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